在节目开始之前，照例来宣传一下。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会员频道了吗？目前已经有十几支会员专属影片，一道内容都是精挑细选的主题，每个月只要不到100块就能看到过往以及未来的所有内容。只要点击下水道先生的首页，就可以看到会员影片的加入按钮咯。你们的每一次赞助与鼓励都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，感谢各位咯。还记得上个月西哥带大家到高雄的诡异临界点旅游吗？对于那些曾经亲自到高雄旅游过的人，想必都不会错过奇经的老街、海产与沉没在大韩彼岸的美丽夕阳。随着政府近几年的努力开发，奇经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殖民地点。不过这众多旅游地点当中，或许大家并不怎么听过劳动女性纪念公园，但若追溯到过往，就会牵扯出一段人相当鼻酸的时代悲剧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灵异传说下的时代悲剧——奇经淑女墓。先解释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。那时候台湾经济迅速起飞，出现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但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，许许多多的家庭将家中的儿子送往学校，希望能接受进一步的教育。另一方面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，反而让家中的女孩在国中毕业后就直接投入职场工作，好帮忙分担家计。又因为学历因素，导致这些女孩绝大多只能从事基层劳动工作。当时还没有过港隧道，若想要来往于高雄与旗津，必须要仰赖民营渡轮的接送。而在1973年9月3日清晨6点，一如往常，旗津中州渡船头早就挤满了勤劳的女工们。为了避免迟到，区区200元的全勤奖金，只要渡轮一靠岸，他们便会纷纷想尽办法挤上船。当时有一艘准备从旗津开往前程的老旧民营渡轮老中六号，船长和这些年轻女孩爆发口角争执。这艘原本限乘20人的木板船却足足挤进了约莫70多人。船长不停阻止其余试图登船女孩，一边要求多人赶紧下船免得出意外，就连附近民众也出声阻止。但对这些女孩来说，若是错过这班船，就无法领到全勤奖金，也许换来的将是父母连日的咒骂。好说歹说，仍是没有任何一人下船。船长没辙，只能对着船上的众人破口大骂：“拜托您较好心的啊，这艘船老啊啦，我都载遐尔济人啦，你若要死吼，都继续坐咧，啊，若想要活的，都紧起你啦。”说罢，船长放弃挣扎，发动引擎，逐渐驶离岸边。当时时间是6点50分。想不到才航行不到数百公尺，船舱开始有人大喊进水了。后续没过多久，整艘船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沉入水底。一时之间，所有人慌乱成一团，附近民众都开始进行救援，但即使动作再快，便有许多女孩送医后宣告不治。而后续前来打捞的救难船只与潜水员，也在沉没水底的船舱里打捞出了17具罹难遗体。整场时间下来，一共有25名女性丧生。巧合的是，这几位罹难者都是单身女性。在过去的观念里，人们认为尚未嫁出的单身女性不可以列入家中的祖先牌位，想要后代的香火祭祀，只能用冥婚或者是设庙立祠的方式来做后续安排。于是高雄市政府、罹难者家属与当地士绅经过协调后，决定将他们合葬在中心里和中和里之间，并称为25淑女墓。后续经过三次迁墓，最终又于2008年时将埋葬地改建成现今的劳动女性纪念公园。渡轮船难事件到此告个段落，但是淑女墓的故事仍然有许多后续。当年民间正在风靡大家乐等迁都活动，就在西哥以前关于阴庙以及十八王宫这些影片里有提过。当时有谣言说这20位淑女已经成仙，于是有些赌徒前来这里祭拜他们，希望仙女们可以保佑他们中奖。但这些年轻的女孩生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大家乐，又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呢？于是求财不得的赌徒居然半夜前来损毁墓碑，亦或是盗窃贡品、花瓶等。另外也有不学无术的年轻人总想来这里夜游探险，闲着没事便开始对坟墓区进行破坏，惹得此处鸡犬不宁，不堪受扰的淑女们开始显灵，让这里传出了许许多多的灵异传闻。在当地一个最知名的谣言就是只要有单身男性经过这里，特别容易惹祸上身。有位网友就曾经分享过自己14年前的经验，坦诚自己年少时一句无知的话语招来了14年的厄运，甚至发生女友离奇流产等诡异情况。约莫2005年时的中秋节，他和三五好友相约到奇经公园烤肉，酒过三巡之后，他们本着出生之犊不怕虎的心态 互相起哄要去二叔淑女墓探险。网友自然也是起哄的情人之一，所有人便转移阵地跑去了淑女墓。虽然是坟墓区，但因为有人定期整理，所以这里的环境算得上整洁。加上人多势众，现场全无让人畏惧的气氛。他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探险，甚至在看到其中墓碑照片时脱口说出你好漂亮哦。他们当下并不知道这句看起来无形的玩笑未来后续厄运缠身。网友表示，我们也14年里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会有一股无形力量在阻挡，其中最不顺利的就是感情运。每次只要和稳定交往的女友论及婚嫁时，必定会有无形的意外发生，像是拍婚纱照时突然出车祸，临近婚期却突然悔婚不告而别，甚至其中一位未婚怀孕的女友莫名其妙就流产了。直到2019年时，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，对方告诉他这几年的厄运缠身就是因为当年的年少无知所导致。那名女子要求网友给她一个交代，要将她娶进门，进入网友家的祖先牌位，事情才能得到解决。后来在师父的帮助下，先是请来了该名女子的魂魄向验证，之后经过层层关卡与各个神明的帮助下，顺利完成了冥婚的仪式，长达14年的厄运才终于告个段落。另外也有女网友发文分享过，当时年轻气盛，时常会跑到旗津海边游玩，也时常到25淑女墓，觉得并没有其他人说的那样恐怖。那时候她有位男朋友就住在旗津，他们感情非常要好，骑车游玩的时候总会搂搂抱抱打打闹闹。有一次的出游，两人刚好骑经25淑女墓，这时候放在网友口袋里的手机响起，当时他的手机还是诺基亚的8310。网友将手机拿起来看，发现上面显示来电号码，正是寨里的自己的男友。欸，你打给我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打给你啊。网友拍了男友的左肩，大声的询问。然而男友则表示自己在骑车，怎么可能是他打的电话？网友这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股小情绪涌上心头，要男友不要再闹了。欸，不是。我两只手都在机车握把上啊，知道怎么打电话了。突然间网友意识到问题所在，闭上嘴巴不再说话，两人就这样一言不发的赶紧离开此处。有一位网友在 Discord 上发文分享，在2014年4月时，决定在升上大疫情的最后一个暑假里，用打工赚来的钱做环岛旅行。他一路从新北走北回，经历了一场十分快乐而难忘的旅程。后来到了屏东民宿休息时，刚好看到某灵异节目正在绘声绘影的描述25淑女公墓的事情。当时他突然出现一个念头，下一站如果到了高雄，有一件任务必须要做，为此得亲自前往旗津一趟。网友本身有灵异体质，但有些时灵时不灵的，对此他没有多想什么。隔天来到高雄，与青年旅馆放回东西之后，就开始到处旅游留念了。直到晚上，即使心中有千百个无奈，但那股前往旗津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于是他坐了脚踏车，搭上渡轮来到旗津。当时时间大约是晚上七八点左右，但接下来就没有了其他关于任务的灵感。于是他心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都特地来了，就在旗津这里玩玩晃晃吧。他就这样走马看花，骑着脚踏车游荡着，骑着骑着，不知为何原因，租来的脚踏车突然报销故障，整个变速器直接脱落。见状他也只能扛着脚踏车向附近的居民求助。此时他才发现，他现在所在地方的不远处就是昨天节目上所看到的25淑女墓。这时一阵头皮发麻的恐惧感蔓延全身，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任务了。于是他站在公墓的铁卷门前，心中默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希望家里的观世音菩萨可以保佑帮助他。结果念着念着，身边不知道哪里的野狗开始越聚越多，围绕在周围并紧盯着他。网友当下也更加慌张，但还是强撑着念完三次经文后，扛着脚踏车去牵车行换车。换完车之后，那些野狗仍然没有散去，就在身边不停狂吠追车。于是他调转车头，立刻骑去附近的妈祖庙拜拜求签，但是却求到了这只，劝出牡丹第一只，劝君则取莫迟疑，世间若问相知处，万事逢春正及时。我想不用看经文解释，大家也应该都知道这签诗代表什么意思了。妈祖娘娘要网友及时把握机会，她当下几乎快崩溃，都已经快被吓出尿了，到底还要把握什么机会？但在拜完妈祖后，骑回码头的路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野狗追车的情况了。说完了25淑女墓的故事，撇除掉那些口耳相传的灵异传说，事实上就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悲剧。无论是被逼着前往工作的年轻女性，或是后面求财不得反而破坏墓碑的赌客，而这些越传越广的都市传说，西哥我十分认同一些人的观点，这些故事对那些罹难者来说不怎么公平，自己传难应该是要警惕社会，让社会去反省渡船的安全措施等，学会转移焦点，利用罹难者去牵赌吓唬人。 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来到高雄旗津的劳动女性青年工人时，可以用一个尊重缅怀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哦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欢迎大家上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，喜欢的人可以投个超级感谢，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喜欢的频道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西哥，我们下次见。